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这短短的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于你们心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腓立比书的最后的一段经文。腓立比书只有短短的四章，我们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主题啊，就是靠主喜乐。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件书的时候呢，并不是在一个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的花园里面，他也不是在一个休闲安逸的度假村里面写这卷书。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面对艰难的处境，面对生死未卜的未来。按理来说，保罗所在的这样的环境当中是最不应该有喜乐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凶险的处境中，保罗反而不断地劝勉信徒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要常常靠主喜乐。保罗生命中的喜乐到底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保罗之所以能够喜乐，不是因为他的环境很顺利，不是因为他心情好，也不是因为他很乐观。保罗之所以喜乐，因为他深深明白一件事情，喜乐不是一种感觉，也不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命，一种在基督里面跟上帝连接的那种生命。所以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一直强调，我们要靠主喜乐，要靠主喜乐。为什么圣经把喜乐跟我们的主放在一起呢？各位弟兄姐妹，其实这里要讲的就是一种关系。在腓立比书里面呢，其实出现最多的一个词不是喜乐，而是基督。在这卷书里面，基督耶稣出现了37次，而喜乐呢，跟喜乐相关的字只出现16次。在整卷书信里面，保罗的整个重点是要教导我们跟主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因为这是我们喜乐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的腓立比书的最后四节经文，我们读的时候也许会感觉到好像这好像是结尾的一段的客套话，然后好像保罗在问候一下祝福一下，然后就说再见拜拜但是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上帝的心意，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藏着上帝的智慧跟能力在其中。所以保罗在这简短的结语里面呢，藏着他对整卷书信里面非常重要的总结。保罗要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夺不走的喜乐，我们要如何活出这样的喜乐的生命。当我们仔细思考刚才我们读的这四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从中发现，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喜乐有三个不可动摇的根基。哪三个不可动的根基呢？第一个根基是跟上帝的荣耀有关系的。我们看第二十节，保罗在结尾的第一句话，他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说实话，当我在读 这几句这经文的时候，我在思考，如果我是保罗，如果我被关在监狱里面，我的第一句话不会是愿荣耀归给上帝。如果我在监狱里面，我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救我出去？但是在这里很奇妙的，保罗在结束 这卷书信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的荣耀。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安慰人，不是安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安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平安，你们要顺利，你们要开心，不是。他也不是谈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困难，也没有谈到腓立比教会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在结尾的时候，保罗把整个焦点放在上帝的荣耀里面。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呢？其实当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是想耶稣要帮助我。 我们只想耶稣你来保佑我，让我的身体健康，来赐福我的生意事业，来照顾我的家庭。可是各位弟兄姐妹，在真正的基督信仰里面，不是拿耶稣来配合我们的需要，不是要耶稣来帮我们圆梦。在真正的基督的信仰里面，它整个精髓是什么呢？荣耀上帝。记得这个威斯敏斯特要你问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我们读一读，一起来读。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答：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想对这个要你问答的第一个问答题，我们很清楚。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什么是喜乐？我们以为喜乐就是我得到什么，喜乐来自我拥有什么，有健康我就喜乐，家庭美满我喜乐，有金钱有成就，有这个有那个我就喜乐。可是今天其实世界上很多人什么都有，他们有健康，有家庭，有很好的成就，该有的都有，但是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喜乐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忘记一件事情，人活着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我们不喜乐的原因，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错的地方。为什么保罗不管在什么环境里面，不管在监狱里面，在旷野，在危难中，他都能够保持那种喜乐的心态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自己摆在中间，他所关心的是我的生命，我的一生，我的生活，我走的路能不能够叫上帝得荣耀。什么是荣耀神？什么是以神为乐呢？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这里说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这句话我们常常讲，在祷告中我们也常常讲祷告荣耀归给神，唱诗的时候诗歌当中也是荣耀归给神。可是什么是真正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说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要承认一切好的都是从上帝来的，要把所有的功劳感谢颂赞归给他，不是归给自己。如果我们读书成绩很好，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我自己很聪明，不是因为我很努力，是因为上帝给我这个聪明，上帝给我这个努力的机会，让我能够来荣耀他。如果我事业有成，工作做得很好，并不是因为我很能干，是上帝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荣耀他。同样的，如果我家庭美满，儿女乖巧听话，不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教孩子，是上帝的眷顾。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当我们说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也意味着当有人夸奖你的时候，给你肯定你的时候，感谢你的时候，你不要飘起来，因为我们要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厉害，是上帝厉害。我不知道大家记得我们曾经讲过那个青蛙的故事吗？青蛙跟两个天鹅活在一个水池里面，有一天他们要搬家，搬到另外一个水池很远，天鹅没有问题，这个青蛙怎么办？它不怎么飞啊，那个距离他们要搬去的地方又太远，因此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法子，天鹅含着一根树枝，青蛙咬着中间，有没有？他们就飞了起来了。飞到一半的时候，有人看见了，哇，这几个动物非常聪明啊，到底是谁想的法子？记得那青蛙做了什么吗？他说是我，一开口的时候就掉了下来。说一个知道什么是荣耀神的人不会说是我，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上帝，所以我们讲话的时候不要说常常是我我我。所以什么时候，特别是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人，有些时候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说是我的教会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如果什么时候说我在 讲话的时候，我提到是我的教会的时候，你要提醒我拿一个棍子给我打我的头，不是你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些人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有天赋，能够发明这个创造那个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不要看见是人厉害，要看见人的背后有一个充满智慧恩典荣耀的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这个信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看事情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把自己捧上天，不会把人捧上天，因为我们知道人再怎么厉害，再怎么有能力，再有怎么有恩赐，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神的厉害。所以当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观念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处理父亲的方式态度也会很不同，有些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别人不记得，记得也好不记得也好，我们不会在意，别人看得起我们也好看不起也好，抬举你也好贬低你也好，你不会在意。为什么？因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人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厉害，上帝的好。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说不是人本的信仰，所以不要把什么都把自己摆在前面，不要把自己的得失摆在前面，不要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摆在前面，要把上帝摆在最前面，这个就是荣耀上帝。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阿卡夫 那个地方来购地来建堂，我们说了我们要在那里推展上帝的工作，教会的发展，我们需要空间，我们要做金钱的好管家，用借着奉献金钱 来服侍上帝。我们也说我们要借着建堂这件事情来经历上帝的同在，眺望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信仰一安逸我们生命就后退。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购地，我们要建堂，但是最大最大的理由过去我们没有提到的，今天我要提醒大家，整个发展教会的背后，购地建堂背后一个最大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特别是当我们弱小的时候，人很少，钱不够，当我们把圣殿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人看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不是靠着人的势力，不是靠着人的才能，只有靠着神的能力、大能、恩典、荣耀才能够成就这件大事。今天如果我们人很多，几万人的教会，我们有几亿的存款在我们的银行户口，建堂根本不是什么大事，不需要上帝，我们就可以把好几座教会建起来。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依靠上帝的荣耀跟恩典。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里？我们活在一个以个人的荣耀成就为中心的社会，特别是在 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整个成长过程里面，从小 到大被教导要做什么呢？要努力，要拼命，有没有？为什么要努力？要出人头地嘛，要证明自己嘛。我们讲的是什么？自我实现，自我成就，这是跟圣经背道而驰的。今天不管有多大的成就，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懂得荣耀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所谓的所有成就，所有的一切，一点价值，一点意义都没有，这是真实的。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运动员叫鲍里斯贝克尔，他曾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网球高手，他从小就很喜欢打网球，他从小就定下一个目标，要得到冠军，要成为世界第一。结果后来他很努力，他做到了，他真的是得到世界第一，在他整个职业生涯里面赢得很多的冠军，包括很多大满贯的锦标赛，这个网球锦标赛的冠军，名成立就，要名有名，要钱有钱。但是在他事业最高峰的时候，他想到，他说他想要自杀，他说我很富有，我所拥有的都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有这一切之后，他说我里面不快乐，我一点不满足，我感到非常厌烦，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傀儡，被这个世界给牵着走。弟兄姐妹，要怎么恢复喜乐？一定要重整我们里面的生命目标，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圣经教导我们什么？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了一句让人感到震撼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常常说要尊主为大，尊主为大，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今天有多少人敢拍着胸口说我信耶稣，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有谁敢这么说，拍着胸口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做我活着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告诉我们，我活着的时候我不为自己活，我不是为了赚钱，我不是为了要想出名，我不是为了过一个舒服的生活，我也不是为了养儿育女建立家庭，也不是为了工作事业，为了我的嗜好，也不是为了有一天我能够退休享清福。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为了主，主要怎么用我，我就给他怎么用，主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主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这是保罗说的话，我活着就是基督， 这是保罗的心智。什么是死了就有益处呢？保罗不是厌世，也不是悲观。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一旦死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能够跟耶稣基督面对面。他盼望离开世界去见最爱他的主的时候呢，能够进入上帝的荣耀里面。所以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的生命有力量，有盼望，有喜乐。跟我能够得到什么，我失去什么，我拥有什么，没有什么，环境好，环境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这个信仰的观念。在早期的美国社会，他们当时 还有一个奴隶制度，它是一个美国黑暗的年代。那些被贩卖为奴的黑人，我们知道他们生活很凄惨，他们活着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从早到晚就是做工，有很多的泪水，白天 在田里辛勤工作，像牲畜一样任劳任怨，回到家里，回到一个简陋的一个房子里面，身体已经很疲惫了，不用，而且呢吃不饱，贫困，有些时候甚至家人还会把拆散，会把他们的孩子妻子把他们拆散，反正很奇妙的，就这样在一个黑暗绝望的环境里面，那些信主的黑人的弟兄姐妹，他们却创造了很多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这些属灵的诗歌。他们唱的不是地上的苦难，他们唱的是天上的荣耀跟盼望。其中一首很有名的黑人的这个属灵诗歌叫轻摇吧可爱的马车，也被翻译成战车下来载我回家。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翻译成华文应该是这样，他说我望着约旦河，看到什么来接我回家呢？有一群天使从天上向我而来，要带我回到天上的家。各位弟兄姐妹，你没有听见，在最痛苦的地方却有最大的喜乐。好像保罗跟希拉当初他们出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被挨打，带着满身伤痕被丢在监牢里面，在最痛苦绝望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呢高声赞美荣耀的上帝。所以真正的喜乐从来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失去什么得到什么。喜乐的第一个根基，保罗提醒我们定睛在神的荣耀，把所有的焦点从自己身上移去，把渴望从地上的顺利转移到天上国度上帝的荣耀当中。当我们越往上看的时候，心灵一定会被提升，所以任何的环境困难不会难倒我们，夺走我们的喜乐。喜乐的第二个属灵根基，圣徒的团契，我们看第21跟22节。请问在耶稣基督里的各位圣徒安，你读这两句话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在最后的这个问安当中，保罗不断提到众圣徒众弟兄，有没有？当然也这里也包括姐妹，什么意思呢？保罗在告诉我们，生命的喜乐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而是活在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保罗的心里面一直惦记着神的儿女，惦记着主内的弟兄姐妹。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告诉他们说，我切切想念你们。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也告诉他们说，我切切想着你们。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保罗也告诉他们说，我想念你们。所以保罗其实他是活在一个教会的属灵的团契里面，他想念别人，别人也想念他。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信主我一个人就好，我不需要其他人，我信主是跟我上帝的关系有神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做一个单打独斗的基督徒。孤单是我们喜乐最大的杀手。所以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团契。神对我们的设计就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扶持。所以一个人孤单，孤单一个人容易跌倒，两个人可以互相扶持，这是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为什么？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所以上帝设计教会就是要我们活在整个属灵的肢体里面。所以记得还记得那个先知以利亚吗？有一次他在加密山战胜了400多个这个巴利的先知，但是之后呢 打赢这场战之后，他跑躲到旷野里面去，灰心丧志，一个人躲起来，满心愁苦。为什么？他甚至对上帝说：“上帝啊，算了，把你取走我的性命吧。”为什么？他孤单，他没有同伴，甚至因为孤单让他失去活下去的这个勇气。神怎么医治他？当时他很疲累，神给他饭吃，然后神告诉他说：“我还有7000个人，我留着的，没有像巴力气息的，其实不是你一个人，你不孤单。”后来我们也看见神赐给他什么？一个属灵的同伴，叫伊丽莎。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虽然他在监狱里面经历很多的事情，这些艰难，但是他不是一个人在苦苦撑着，他活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他除了有上帝的同在，有众弟兄，有众圣徒的同在。在这个原文里面，希腊文里面问安这个词，这个词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问号，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在里面有一个热情的欢迎跟 深情的关怀的意思在里面，不是随便的一句 hi bye 礼貌上的一个说辞，这是发自内心真诚的那种问候，像对待你所最亲爱最亲密的人的那种那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不要小看问安这句话。所以保罗在困境里面，他不是一个人，他想念别人，他也被别人挂念，这是个爱的一个团体，爱的团契。我们知道保罗有提摩太的帮助，有以巴弗提的帮助，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想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独行侠，我们要活在一个能够分享、有带导、有属灵支持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需要有人记得你，有人为你祷告，有人跟你在一起走天路。同时同样的，我们不能够自私，我们要学习想到别人，为别人祷告，扶持别人。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参加生命小组，要参加生命小组，要参加生命小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团契。我们教会，我们知道我们有好几百个人，说实话不可能这几百个人我们都认识，我们都很熟悉，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的那个精力，我们的接触范围都很有限，我们不可能接触到太多太多的人。根据一个英国牛津大学有名的一个人类学者，他叫 Robin Dunbar， 他的这个研究，他说我们每个人大约能够维持大概150个一个关系左右，我们的社交圈子大概是150个人，超出这个范围呢，我们的这个关系的质量就会下降，因为我们的那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的那个精力也是有限。而在这个150个里面，50个人里面呢，只有大约50个人是能够我们称为朋友的。而这些人里面，我们能够常常接触的，能够建立更亲近关系的，也大概可能只有15个人，能够建立更深厚的那个友情，能够用爱心用精力来经营我们的这个友谊。所以呢，为什么要参加生命小组？整个生命小组的设计人数就大概维持在10到15个人左右，这是给大家制造一个适当的环境，来维持来建立有价值有意义的属灵伙伴关系。所以因此呢，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生命小组，要参加一个生命小组，不要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小小世界里面，然后就算刚刚结婚的夫妻，也不要活在夫妻两个人小小的范围，我们也需要一个团体，属灵团体的扶持。注意这里啊，22节有一句很特别的话，保罗提到在这个凯撒家里的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凯撒家里的人也问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安，保罗带他们来问安，这句话是很惊讶的，不要小看这句话。保罗就在罗马坐牢，竟然说皇宫里，当时凯撒家里就是皇宫，皇宫里有人信主，并且托我问候你们。什么意思呢？想象一下，就想象今天我告诉你，我站在台上，各位弟兄姐妹，伊朗总统府里面，或者今天在这个哈马斯阵营里面，每天有人在那里读经祷告，为我们伊甸教会建堂的事来代祷，在哈马斯，你会惊讶吗？这是很让人震惊的。这句话告诉我们，神的福音能够传到各个不同的地方，最艰难不可能的地方都有。凯撒家里的人是谁？凯撒家里的人很可能包括皇宫中的仆人、他的卫兵、行政人员，甚至可能包括当时皇帝尼禄的亲人跟他的家人。 所以这个属灵的团体也延伸到当时候皇帝的家中，一个抵挡福音的皇帝的家中。这告诉我们，神的工作可以渗透到最不可能的地方，福音的喜乐能够进入到所有的地方，甚至在最不可能的地方都能够充满团契的圣灵团契的喜乐。所以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能够找到一些能够跟我们合得来的人，一定会有的。不可能，不要说整个教会几百人，你找不到一两个能够跟你对谈的，这是不可能的。连凯撒的家里都有人信主，能够来问候远方的信徒，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团体，怎么可这样多的人，怎么可能找不到一个能够跟你合得来的呢？所以如果找不到，有可能这个团体很有问题。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反省，是不是我们自己有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喜乐的根基，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孤军作战。神对我们的设计是要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经历团契里面的喜乐。第三个喜乐的根基，基督的恩典。我们看第二十三节，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一句话，这里说什么呢？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我们常常把这句话当成一个，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话，好像一个客套话。但是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最后的祝福。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知道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耶稣给我们不配得的，神给我们，他爱我们，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上帝的恩典。他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光明的这个环境当中，从绝望 带进盼望里面，这是上帝的恩典。他天天跟我们同在，扶持我们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知道恩典不是我们赚来的，是神白白给的，相信这些我们都清楚。为什么保罗说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藏在你们心里，要藏在你们的心里？保罗要明白一件事情，有恩典的人不是那些没有遇见困难的人，有恩典的人照样会遇到困难，不同的是有恩典的人我们有从上帝来的能力来面对。保罗自己就这样经历过，他被打，我们说过了，被丢进监牢里面，被弃绝，被误解，带着身上的伤痛。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同样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时候，在前面一点的时候，他说，我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够做。这句话的背后支撑保罗的是主耶稣基督恩典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往往不是我们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我们被蒙蔽了，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上帝啊，我的困难，你为什么给这样我的困难？你说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不顺利？我们看到的是伤口，所以越来越痛。但是保罗看到的是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恩，所以他心里越来越喜乐。那怎么向保罗学习？不要 只在我们的升职加薪的时候，孩子健康听话的时候，读书很厉害的时候，工作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才感谢上帝。我们要学习在我们不明白不顺利，有病，生活很不舒服，生活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要仍然说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你是配得感谢，配得荣耀的。这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把神的恩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神的恩？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上帝的恩典，你看见吗？不要看见那些神没有给我们的，要看见神已经给我们的。我记得我曾经分享过一个这样的一个个案，一个年轻人啊，不在我们当中，读书很厉害，常常每个科都拿 A， 名列前茅，进入一所名校。但是他一点不喜乐。为什么？因为他常常有一个班上有一个同学常常比他厉害，他常常只考第二，有一个同学一直考第一。因为这件事情他感到很压抑很焦虑，结果患了忧郁症，而还想要跑去自杀。我觉得这是很可悲很愚蠢的。人都有追求，有上进心，想要进步，这是好的。我们要租更好的房子，要有更多的存款，更好的工作，更漂亮的衣服，这些有追求有目标是好的。可是当我们要更多更多更多，永无止境的时候，会摧毁我们内心的平安，让我们陷入焦虑里面。柏拉图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人的贫穷不在乎我们人所拥有的减少， 而是在于我们里面的贪婪增加。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什么是上帝的恩典？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拉撒路，他什么都没有，穷到一个地步，他要在一个财主门口讨饭。财主什么都有，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可是拉撒路有一样最宝贵的灵魂的救恩，我们要为着我们的灵魂的得救而喜乐。什么是恩典？恩典是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神自己就是那个礼物，他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将生命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最大最好的礼物。所以保罗说，把耶稣基督的恩常常记在你们的身上。今天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能会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你想想到头来，你走完这一生的时候，临终之前，你会发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我最需要的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典。为什么我们喜乐不起来？我们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的最大的恩惠。在很多年前，在这个 Wembley Stadium 伦敦的这个温伯利体育馆里面，他们举办一场非常大型的演唱会，有七八万人聚集在那里。当时的演唱会，很多的这些邀请来的这个表演者都是摇滚乐队，但是当天晚上主办人，我相信主办人应该是基督徒，在整个东西音会要结束的时候，他们邀请了一个女歌唱家叫 Jesse Norman 来演唱最后一首歌曲。当时候 当天晚上那些绝大数的大多数的歌迷都是听摇滚音乐的，在之前几个小时他们已经唱疯了，整个 场面非常的欢腾，非常的这个热闹，听众都非常亢奋，当中有些人喝酒吸毒的也不少，整个群众情绪非常的激昂。在因为夜会的结尾的时候结束了，他们会喊什么 encore encore， 什么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们要那些摇滚乐队再回来继续来唱，不要停，继续唱，我们要继续欢乐。可是这个时候呢，主办方却安排这个 Jesse Norman 出场，他是一个女高音，他不唱摇滚音乐，他出场的时候台上的灯全部暗下来，之前的那乐队很多的乐器，很多的和音，有跳舞团等等，但是 Jesse Norman 一出场的时候，突然间全场静了下来，没有灯，那个没有和音，没有乐器啊，没有那些伴舞的人，只有一盏灯随着这个 Jesse Norman 走的步伐把他照到舞台的中间。当时整个场面安静下来，和之前的氛围很不同。当时候群众当中有些人开始骚动不安，因为有多少人认识这个女歌手 Jesse Norman， 然后有人在台下喊我要 Guns and Roses， 有听过吗？这是摇滚的乐团，当时很有名的摇滚乐团 No.1 的摇滚乐团，很多人也跟着去喊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Jesse Norman 正在当中，场面当时有些尴尬。这个时候这个女歌手 Jesse 她一个人，她唱了一首歌奇异恩典，当天晚上的亚洲歌曲。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整首歌跟会场格格不入，但是就在那一天晚上，在这个 Wembley Stadium 里面发生一些奇妙的一幕。这七八万人，这些歌迷欢呼乱跳的歌迷忽然间安静下来。当这个 Jesse Norman 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度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主引导我回家。这个时候几千名观众跟他一起唱，台下很多人哭了起来。Jesse Norman回忆，他说当天晚上我感觉到 当时有 一股力量感染了很多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力量？上帝恩典的力量。 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人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什么？在我们人里面遗忘的角落，人所渴求的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缺少恩典的世界，人需要福音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读完整卷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篇的信息内容，你可能什么都记不得，不要记得一件事情，这是一卷在苦难中保罗所写的困境中所写的这个喜乐的书信。保罗用他的生命跟文字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核心的信息，在主里面有一种喜乐，是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环境都不能够夺走的。这种喜乐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生命，一种对上帝信心的回应。所以保罗在整个腓立比书的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三件非常关键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喜乐跟上帝的荣耀有关系，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以神为乐。第二个，喜乐重要根基，神建立教会就像我们活在属灵的团体里面，不要做一个人的基督徒。第三，保罗要我们看见上帝基督的恩典。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恩惠就是神把自己的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生命，这是最大最大的恩典。要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充满感恩跟喜乐。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我们感谢你圣经的启示常常教导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这个监狱里面，像保罗这样，我们信靠主你的人也可以有最真实的盼望跟喜乐。今天我们把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恩典的手中，虽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生活疲惫，有人经历各样的挣扎，有人面对身体跟心灵的伤痛，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不撇弃我们，求你把从天上而来的喜乐赐给这里的每一位。即使我们环境没有改变，叫我们能够经历主你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极大的恩惠常常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为此充满喜乐感恩，要把一切赞美荣耀归给主。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